你听讲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嘅细路吗？经过多次嘅治疗都冇效果，直到佢试咗三高代谢补，病征竟然有所好转。呢个系嚟自波士顿嘅关女士嘅真实故事，等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嘅分享。
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度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亲个头就呢度一个伤口，那度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个细路而家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不多要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能够治疗到他的病，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至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结果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樽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亦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补不单止改善了小孩的癫痫病征，甚至连小孩的爸爸有遗传性的高血压，吃了三高代谢补获得了显著的效果。
三高代谢补既然将人体看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那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骗案横行，多一港人获救，超过90个大学生中招。超级大使馆可能卷土重来，23个港人团体下月集会抗议。集彩药或掀起大陆人涌港抢购狂潮。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睇香港简讯，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港人被困于缅甸的诈骗园区，等待解救持续引发关注。1月20日的下午，协助家属的前油尖旺区议员余德宝透露，又多一个人在1月19日获得释放，其中不涉及赎金。余德宝在1月20日的下午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指就收到一个自己协助的非法禁锢港人1月19日从缅甸被获释，现在已经身处泰国的好消息。文中说，家属表示同非法禁锢了4个月的港人取得了联系，确认了他现在身处泰国的一个安全的地方，在1月19日的晚上从缅甸的诈骗园区获救。家属已经就这件事联络了政府部门和需要香港驻曼谷的经济贸易办事处协助返港。另外有香港媒体报道，获救的人士是一名29岁男子，家属没有支付赎金。截至目前，仲有7名的港人被禁锢在缅甸的诈骗园区。余德宝在1月20日的早上亦都陪同被困港人的家属到缅甸驻香港总领事馆递交请愿信，但是领事馆未有派人员接信。前往递信的家属透露，他的家人在3-4个星期前报平安后，最近已经没办法联络。而他的家人失去联络之前，曾经透露过整个园区有机会转到另外一个地方。余德宝向到访的传媒表示，部分被困的港人难以同家属联络，甚至失踪。更听闻有被困港人因达不到园区的目标而遭到电击，家属都非常担心家人的安危。余德宝认为，被困港人如果被转到另一个园区，会增加营救的困难，希望港府在园区转移前尽快行动。另据多间香港媒体报道，诈骗案在港已经杀入大学校园，波及港大和城大。港大校园的传媒表示，最近这几个月，该校有超过60名的学生成为了诈骗案的受害者，累计损失金额超过6000万元。校方要求学生限期内要填写同防骗相关的警方问卷，否则有机会被禁止进入图书馆及智华馆。报道指，被骗的港大学生中，绝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大陆，受骗的时间是集中于去年的9月到10月，新学年的开学之初， 来自多个学院，主要是大学部的一年级新生。城大去年有30宗学生被骗的案件，涉及1500万元，主要被骗亦都是中国大陆学生。大陆方面，被骗到泰国后失踪的大陆男模特杨泽奇近日已经获救回国。1月17日的凌晨，杨泽奇通过社交平台发影片， IP 显示已经到达了北京。他说，回到北京的第一时间就是跟大家报平安，感谢所有关注我的同胞，感谢亲人和朋友，我能够回来是离不开你们任何一个人，我爱你们。不过有网民发现，影片中的杨泽奇右手大拇指的指甲没了，而且有淤血形成的黑色，怀疑他可能在失踪的近一个月遭到虐待，指甲被掹了。截至到目前，演员黄星、江苏女子吴佳琪和模特儿杨泽奇受到媒体关注后，被泰国警方从苗亚底园区成功救出。而黄星所讲的和他关在同一间屋里头的其他49名中国受害者，到现在仍然下落不明。另外，据网民发起的星星计划显示，被呃到柬埔寨、缅甸的受害中国人已经超过1800人，但其中是否有人获救，目前仍然未有相关消息。金融时报最近引述消息指，英国外相林德伟和内政大臣顾尔维已经表态支持中共在伦敦兴建超级大使馆的计划，预计最快5月作出决定。超过20个在英国的港人组织宣布在2月8号发起集会反对计划。港援香港监督、英国港侨协会、世业融人道支援基金、香港民主委员会、艺术社等23个在英港人组织近日宣布，将会在2月8号下午的2点到4点在英国铸币厂旧址外面举行集会反对超级大使馆计划。港援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指，2月8号我们要大家一起逼爆伦敦条马路，被警察和政府看到，有很多人愿意在大使馆地点外面示威抗议，拒绝将这个地址改建为中共大使馆。2018年北京以2亿5500万英镑购入了前皇家铸币厂原址，计划改建为大约70万平方英尺的超级大使馆，新设施的规模比现在中共驻伦敦大使馆大了10倍，如果建成将成为中国全球最大的外交设施。2022年的12月，这个地点所在的哈姆雷特塔市议会因安全理由一致否决这个计划。去年11月，伦敦警方的反恐部门亦都曾经对新使馆计划表示反对，担心这个地点可能成为抗议热点，威胁到当地的游客和居民的安全。上个月，哈姆雷特塔市议会再一次一致反对这个计划，担心这个计划可能会对附近居民构成安全风险。不过，金融时报近日披露，外相林德伟和顾尔维已经联名写信去英国规划监督局，表达了在某一些条件之下对这个计划的支持。信中又说，伦敦警察厅已经撤回了反对意见。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指，包括工党议员在内的哈姆雷特塔市议会曾一致反对计划，但工党高层竟然选择支持这个计划，质疑这一举动凌驾当地民主决策，结果是向在英港人传递负面信息，甚至是对被政治迫害社群的背叛。中国大陆去年年底公布了国家药物集中采购结果，跨国医药企业的进口原厂药每一个中标入选，出现了国产仿制药独占市场的局面。有医学界人士则认为，麻醉药没麻醉效果，血压不降，射药不射来形容集采药的临床效果。有评论指，一旦国产的仿制药不再被信任或者受到怀疑，不排除再度爆发大陆民众涌入香港抢购进口原厂药的狂潮。中共国家医保局以保证低收入人群能够用得起药为由， 自2019年的4月起，在大陆逐步推动药物集中采购，透过以量换价的原则压缩药物的价格。6年来已经集中采购了10批药物，大多数都是国产药，进口药和原厂药的比例已经跌到得 5%。 而在去年的12月30日公布的第10批集中采购的结果，原厂药没有一个中选，令不少坚持使用原厂药的大陆民众面临一药难求的困境。例如以前治疗儿童肺炎支原体的首选药物是美国药辉瑞公司的阿奇霉素，一直都有 93% 的中国市场占有率，但因为它没有进入集中采购的名单，而家公立医院几乎买不到，患者只能够选择国产的阿奇霉素肝混元剂。与此同时，集采药物的药效和品质问题令到医界对病人用药的安全越来越忧虑。在日前举行的上海市两会上，20名医界主管联名提交了议案，批评集采药的品质参差，患者对治疗效果不满意，搞到医生没办法交代，要求当局为进口药和原创性的新药留出使用空间。有医生表示，部分的集采药的药效不稳定，尤其是高血压、糖尿病药物，而用作进行肠道检查的泻药、麻醉药等，在临床使用中经常有药效欠佳的情况，即使加大药量亦都不见效。还有医生指，剂量相同的新型口服抗凝药中，进口药有效地预防病患中风和肺全塞等，但是使用了集采药的患者发生中风、肺全塞的比例就比较高。另外，集采药产生的不良反应都较大，甚至会出现过敏反应。网媒追新闻指，随着中国大陆的医保将不再涵盖进口药，药物地下市场的出现或者会加剧权贵和平民的差距，就好像过去的毒奶粉、毒疫苗事件的惨痛教训，不排除再度爆发大陆民众涌去香港抢购进口原厂药，甚至其他国家仿制药的狂潮。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